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各位再度来到多明我的家，我是多明。我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想要为大家分享的是，我就在今天早上2月26日至中和天主之母堂参加金玉伟神父的讲座，主题是生命的礼物第一课。这次一系列的讲座总共分为六次，我将会陆续为大家播出，而且内容一刀未剪，因为今天早上好久没有遇到金玉伟神父了。在讲座之前，我向金神父打招呼，我还没有问候神父，神父就先问我好不好。我告诉神父说，应该是我先问您好不好。神父说，他在讲座中会告诉大家一切，那就不要重复讲了。我从来没有在听讲座的时候如此感动过，眼泪直流。金神父却娓娓道来，在他证实得了鼻咽癌第三期后，他是如何的真实的面对痛苦的经过与转变，依靠天主的恩宠，积极的发光发热。以下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。
耶稣受试探很好很好，神父很高兴。那我就问一下，耶稣知不知道？对不起，魔鬼知不知道耶稣是天主？
知道。
不知道。但是很奇怪，天主。魔鬼是不是天主的手下败将？
也是，
是不是？也是嘛。应该是，应该是，本来就是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还再问下一个问题，他知道耶稣是天主子，然后他也是魔鬼，也是天主的手下败将，他还要去诱惑耶稣？你好，你喜欢什么运动？你喜欢什么运动？篮球。有篮球。
台球。
台球。那你会不会去找世界冠军来挑战我得冠军？
不会。
找死。对不对？你怎么可能找一流的球队来跟你挑战？ 那魔鬼明知道自己是天主手下败将，他为什么还去诱惑耶稣？为什么？
胆子很大
啊！
他的胆子很大，
胆子很大啊！骄傲。其实呢，魔鬼当然知道耶稣是真正的天主，对不对？他也知道耶稣是真正的人，所以这里很重要一件事情：魔鬼诱惑耶稣是在挑战耶稣的人性。只要耶稣的人性一旦遵守，耶稣疏忽了所谓的祈祷，疏忽了跟圣主的关系，或者一旦被世俗的东西牵绊住之后，魔鬼见缝插针，趁虚而入，去挑战耶稣。所以，对我们来讲是一样的，自己提。我们面对这些诱惑，那有个概念啊，人能不能打败魔鬼？
可以。
啊？
可以。
注意到本土十六世讲过的，我们前任教宗刚过世的哈，本土十六世他是神学家，他说过一句话：人永远没办法打败魔鬼，不可能，因为打败魔鬼是天主的事，魔鬼是万能的。请问你能打败魔鬼，真好笑。那你问问呢？那我们能做什么？人永远不能打败魔鬼，但是人可以抵抗拒绝魔鬼的诱惑。那我就要问了，那魔鬼为什么要诱惑人？为什么？
因为
人
性有弱吧。
就是答案之一，最主要答案是因为人是天主创造当中的受造物，最完美的受造物，天主最爱的受造物，魔鬼很嫉妒啊。所以当人犯罪得罪天主的时候，魔鬼借着人跌倒犯罪的时候来侮辱天主，来羞辱天主啊！你看你造的人你最爱，对不对？既然他们背叛你了，魔鬼用这个机会来侮辱天主。所以人不能打败天主，打败魔鬼，但是人可以拒绝魔鬼，不要受魔鬼的诱惑，让魔鬼没有机会去羞辱天主，这是一种立功啊，好不好？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做爱德祈祷或者是斋戒，其实都是为了自己提升我们的信仰，提升我们的所谓的修德的程度，来对抗魔鬼的诱惑，来协助耶稣基督一起让他去击败魔鬼，好吗？那么还会鼓励各位，我们一起往这个方向走啊，还有40天，记得好好准备自己，否则我们不能说复活节快乐。注意到圣诞节我们可以说快乐，圣诞快乐，因为有新生命诞生。其实复活节快乐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当我说复活节快乐的时候，事实上正在问你：你快乐吗？也在反问自己：我真的快乐吗？我凭什么快乐？如果今年复活节我还是跟去年一样，我行我素，我还是跟去年没有改变，其实我没有复活，我快乐不起来。所以真的要答复活节快乐，但是这边呢，好好准备自己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努力啊！那生命中的礼物，这个主题其实是临时写出来的。为什么要这样讲？去年啊，这事情已经过了嘛，媒体也上来也出来了嘛。其实去年有应该是前年年底啊，去年年初前年年底，差不多1年多前哈。那福大的一间宿舍的女生自杀，自杀之后，那管理宿舍的人就跟我讲，是不是给那些干部们精神讲话一下，鼓励他们一下哈。所以我就临时的，因为还有半小时，我就写东西，我就把这个主题稍微写了一下，就跟他们做分享。后来在今年的现在是2月，去年的年底的时候，有一个团体邀请我去做一个分享， 那我就发现这个题目跟他们的团体其实蛮有关系的，所以我就写出重新醒过啊这样的一个主题。那在开始这个主题以前，也许我们先做一个思考好不好？请各位想一下嘛，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，最长而又最短，最平凡而又最珍贵的，最容易被人忽视，觉察忽视后又令人觉得很后悔的，是不是时间？好像很快的时间就一下就过了，好像觉得时间又很漫长，又长又短，时间就这样子嘛，一天一天过去。可是过去的时间又好像很珍贵，真后悔啊！等等，时间。那各位，你们有没有计算过一分钟的价值？有没有想过一分钟的价值是什么？一分钟，一分钟听得完一首歌，基本上听不完。一首歌现在大家都三分多钟到四分钟一首歌，一般流行歌曲，现在歌应该也差不多了嘛，看你唱几段嘛。所以一分钟事实上唱不完一首歌的，一分钟可以打完一通电话吗？基本上你可以拿完可以打完，但是一般讲电话不会讲的。哎，你好吗？你刚刚吃饱没有啊？可能就三五分钟啊，啊，有人可能要讲半个小时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甚至更多啊。所以一分钟原则上打过来一通电话，一分钟看得完一篇文章，看文章多长啊？不，文章嘛，应该看不完，除非比喻故事嘛，不然文章不太容易一分钟看完。一分钟可以念完早课祈祷，应该念不完吧？有念早课有祈祷习惯的，应该祈祷不会说一分钟就结束了吧？你一分钟可以帮人报警吗？啊，你帮我解释完办多久？一小时啊，哇，真念深重，不会吧？至少有五分钟、十分钟吧，哈。那一分钟可以把祭台准在场有些服务祭台的哈，帮忙弄圣堂啊、弥撒、拜节，一分钟可以做完吗？也大概做不到。哦，所以看起来一分钟好像也做不了什么事情。那换个角度讲，一分钟其实可以做到事情很多。有没有想过什么事情？你打电脑，如果正常情况之下，当然年轻一点的话，打电脑一百个字可以打得完的啦。一分钟，打一下了。只要你不是电脑白痴，那你基本上电脑打字应该一分钟可以打一百字差不多。好，一百字也蛮多的啦。正常人只要你不是舒服，你跑一百公尺，一分钟其实跑得完。啊，最快的那个世界纪录在二十三秒多，二十二秒多。但是你慢慢跑，慢慢跑，一分钟六十秒应该跑得完，四百公尺，四百公尺很长的咯，一个操场，小学操场一圈嘛。你喝得完一杯三百 CC 的温开水吗？可以吧？口渴喝一点开水，一杯三百 CC 那么多，喝得完啊，解渴啊，一分钟。足球比赛里面，喜欢看足球的人啊，一分钟可不可以发动一次攻势？可以哦，打打打打打打打，进球了，哦，一分钟，所以你还是做到蛮多事情的。一分钟可以专注的念一遍天主经吗？当然念父母经念的蛮快的嘛，二十三秒差不多念完。天主经应该三十秒以内，哦，所以好好的祈祷，哎，天主经可以念两遍，一分钟。一分钟可以让自己静下来，好好的沉淀一下，对不对？各位有的时候累得要死，说哎，静一下，静一静。嗯，叫我刚才进来的时候，其实我很喘，我稍微让我自己静一下，其实是需要的。所以这样看，一分钟可以帮人家做 CPR， 只要这边啊，这个呼吸有人倒下来，那就是救回一条生命。所以这样看起来，一分钟可以做很多事情，对不对？刚刚看一分钟好像做不了几件，这样看一分钟好像做蛮多事情的啊。所以一分钟看起来真的是微不足道啊，看起来转瞬即逝，无法保留。有一位天才作家鲁迅啊，人家跟他说：“你真的是一个天才啊！”他说：“我哪是什么天才啊？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工作上罢了。”他会利用时间，人家正在闲聊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在这个时候他可以创作。所以这是一寸光一寸金啊，珍惜时间、善用时间才是重要的。生命很有限，不要枉费天主给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。那特别在四旬期啊，我们常想天主的慈爱无限。我先讲四旬期是悔改，天主希望我们悔改，他也用他的慈爱不断的召唤我们要悔改，因为他救我们。天主的慈爱无限，可是人的生命有限。如果我们一直枉费这些时间的话，时间到了，天主救不了我们，因为时间到了。所以这事情特别在悔罪的时刻，我们也反省我们生命的过客，因为耶稣也走向死亡，受难死亡，所以能够复活，完全看我们如何的去运作啊。愿天主降福我们。那我不好意思，我还是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在辅仁大学法学院啊。在社会担任一个系的主任，那耶稣的这句话为我来讲是座右铭的：祸哉你们这些法学士啊，因为我是法律人啊，因为你们家里人呢不说那样子，而你们自己连一个重担、一根石头也不肯动。我就是念法律人，我常常跟他讲，我就是那个下地狱的人啊。我讲这个不是开玩笑的，因为这句话常在提醒我，我就是念法律人。小心下地狱，我常在想，对，我要小心，我不要下地狱，反而让我自己去反省我自己怎么样的神父。我有以身作则吗？我要好好的以耶稣基督善牧为榜样来做好的牧职工作吗？所以这就是我跟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。刚才神父说你们都认识，其实应该不会啦，很多人不认识我哈，只知道有我这号这个人而已哈。那各位，我们刚才提到时间哈，给多一分钟的时间吧，可以吧哈？你想一想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就是从出生到现在，你懂事以来一直到现在，不管你年轻年纪大，获得最宝贵的礼物，你能不能想得到？也许不止一个哈，最宝贵的可能有好几个宝物，你能不能想到？你活到现在，你觉得你获得最大的礼物是什么？
出生吗？发到出生
啊？其实不用讲给我听，我让你们自己心里先有个底。你觉得你自己出生到现在，你的生命里面，让你哇，真的得到一个很好的礼物是什么？我相信每人都有，也许你有好几个都没问题的。那我们再想一想，这些礼物，你得到这些礼物，刚才你想到的那个礼物，怎么来的？哎，有人可能说，我得到了一个什么奖项，哇，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很大的礼物，这个礼物怎么来的？有人拿到了全国什么什么什么比赛第一名，哎，这是他生命当中很大的荣耀哦。啊，有人说我在信仰上得到什么礼物，总而言之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哦，我没有在批评说一定要信仰或怎么样，生命中有很多的礼物啊。但重点是，这些礼物你怎么得到它的？你为什么觉得这个礼物，对你来讲这么宝贵？让我们替耶稣想一想， 你们觉得耶稣在世界上的生命得到最宝贵的礼物有哪一些？有没有办法想到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他获得最宝贵的礼物是什么？
生命
耶稣获得生命，生命为他的展示，当然生命本来就是一种礼物。还有呢？我们人认识我们的人，他成为人，他救我们，所以这是耶稣获得一个很棒的礼物。还有呢？
我们对他的爱，
人的回馈啊，对他的爱跟这种回馈，人也爱他，还爱，以爱还爱，是一种礼物。还有没有？
天主赐给我们的恩典。
天主赐给我们恩典是耶稣最宝贵的礼物。怎么解释？
就是他给我们一些那个，就是说，比方说他给我一些才能啊，我能够服务社会，他给我一些那个长处。
人善用天主给的那个恩宠来回馈社会、回馈教会，这就是一种，为耶稣来讲是一种很珍贵的礼物，没有白费天主的创造。是不是也是 OK？ 好，那我们再想一想啊，想你自己啊，你认为生命当中很宝贵的那个礼物，你刚才想的那个礼物，你所经历到痛苦多还是快乐多？你问，得到那个礼物之后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是痛苦多还是快乐多？
痛苦多。
痛苦多。
成
败。啊，
痛苦跟快乐参半，
参半都有。
嗯，
啊，大部分都不回答。我常说是标准的台湾学生，不点头也不摇头，然后看着我，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。
还在想。
还在想。OK。
天主给我们的爱。
天主给我们的爱。对，我是说。在你获得这个爱的时候，这过程里面你得到这个爱，这过程里面你觉得你经历的痛苦多还是快乐多？
快乐多。
快乐多。
必须平衡吧。
必须平衡。好，必须平衡。我们来针对一些问题啊。做一些整理好不好？我们不否认哈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遇到很多的问题，有好的，有坏的，顺境的，不如意的，坏的，生气的，被夸奖，被指责，公平的，不公平的，被肯定的，被否定的，我们得到安慰，不被谅解，或者是被接受，被侮辱，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成为我获得最后礼物的一个结果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到，有好的，有坏的。有正面有负面的一些东西，或者有痛苦也有快乐的嘛。所谓好事，哎，我升迁了，我成功了，我得奖了，我被夸奖了，好快乐啊！所以这过程里面，我真的会得到这些东西，我感到非常的愉快。当然也有坏的方面，一些痛苦啊，就是我可能很失败啊，做事失败的我很伤心，做事不顺遂，跟人家吵架被冤枉，可能因为我自己犯了错等等，不被人家谅解。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会不会有所学习呢？也会，对不对？有人点头，是啊，我们很多时候失败的成功之母嘛，失败的过程里面造就了我们在未来走向成功的。不管是一般人或者是信仰有信仰的基督徒啊，或者任何宗教啊，修道的也好，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定都会遇到好事与坏事的经验。那回到刚刚那个东西，你会觉得你从好事当中学到东西多，还是从坏事里面学东西多？
坏事
好事学不到。也有， 但是你看，从他的反应里面就可以得到一些学者们研究的结果。啊，什么结果呢？啊，这我不用分享了，节省时间嘛。那无论好事或坏事，其实都会有所学习。但是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，绝大部分人都会觉得，越是痛苦的经验，也越学到的东西更多。就刚刚我问他说，坏事好事，很一大部分的声音都是坏事，只有唯一的一个说好事，表示大部分人觉得说，对啊，我在这个经历痛苦当中，哎，结果我成功了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。好，注意到哦，学者的调查哦，绝大部分的人觉得，越是痛苦的经验，越学到更多的东西。但是很矛盾的，下一个问题，矛盾在哪里？大部分人不会喜欢痛苦的经验，我让你受苦，很苦很苦，他得到这个然后找他换的，不要找我，这是一种很正常的一种现象。虽然我们嘴巴说痛苦困难，我们可以学到更多东西，可是哎，我跟你受苦，对吧？再说好了，
换一个角度去想就好。
啊，
换一个角度去想。
你很乐观的哈，他有颁一个奖给你。但是真的面对现实的时候，你要说，我要你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，你就得到这个东西。可是哇，天哪，我这样子五年不能回家，五年不能家跟家人联络，五年之内不能与家人接触，或者有任何的说，你要不要？对，你现在讲的很容易嘛，因为我在讲一个讲题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真的现实生活里面的时候，怎么会是这样？连耶稣都觉得，天哪，我的天主，天主，你为什么舍弃我？我一定要这样吗？如果我不接受这一杯，拿掉吧。你看，连耶稣面对问题的时候，他都觉得哇，好痛苦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在这个痛苦之后是什么？复活，复活。所以，正常的来讲，我们不会喜欢这个痛苦的过程。虽然我们知道痛苦让我们有所学习，为什么啊？因为一般人在这个困境的时候，总是很难的看到好的一面。就只像那位姐妹那么乐观的，可是当面对问题来的时候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像约伯，你不看约伯传，他刚开始很乐观，后来越来越悲观。虽然他没有违反他的性格，但是越来越困难这种东西会让人喘不过气来，所以很难体会到困境、讨厌、阻碍的事情，你会把它当作是一种礼物。我们说礼物是现在我们讲礼物啊，可是当时的时候你会认为那是礼物吗？你会觉得说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干嘛？莫名其妙，我们会抱怨，这是人性。哦，耶稣也在讲，但耶稣没有犯罪，是因为他不是在霸天主，他从人性来说他好痛。好，所以面对这种困难困境的时候，其实人的软弱，我们有没有办法从这里面看得到这是一份天主给的恩赐呢？困境让我们觉得事情真的很糟糕很严重啊，怎么这样子，难以接受，那么自然就让人觉得很沮丧很懊悔很痛。但是当我们冷静的想一想，面对以及处理困境的时候，也会有减缓我们负面感受的时候，而且觉得当中其实，哎，谢谢他这样对我，有所学习，我有所成长，也许会发现某些好处。尤其当我们冷静下来的时候，我们会哎找到解决办法。各位有过这个经验吗？慌张的时候，哎，结果先静下来，静下来，我们静下来说，哎，我想到了，所以冷静、沉淀很重要哈。 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，我们内在的人格成长，这是一种学习，也是一种提升，啊，一种进步。那所以这边都非常多的礼物学习，其实都是那些曾经让我们讨厌不喜欢的所谓的坏事来的，不好的事情。这个突然想到那个很有名的将军麦克阿瑟呢，他说当兵最痛苦是新训的时候，哇，被操的要死啊，他说这人生当中最有价值的，但是让我再来一次不要。人真正常就是啊，那在面对困境痛苦对神的悲伤愤怒沮丧难过无助无奈，很容易只看到不好的一面，没有体验到困境讨厌病痛苦难其实也真的是我们的一份礼物。那正如前面所说的，困境会让我们觉得很糟糕难以接受，产生的感觉当然就是懊恼痛苦沮丧。当我们透过祈祷默想任何方法冷静下来的时候，去面对困境的时候，可以减缓这个部分。那再次提醒各位，当我们静下来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我们内在的人格正在成长，这是我们看不到的，但是无形当中我们的人格成熟越来越进步，那这就是一种学习。所以生命当中非常多的礼物学习，透过我们不喜欢的讨厌的东西我得到的这个部分，我一再强调这个概念呢，因为这个东西人很容易被失败打败，被痛苦掩盖，就变得很负面了嘛。我们要不断鼓励我们自己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快乐的经验，当然也有痛苦的经验，遇到讨厌人的事情和人的时候，然而这些其实我们能不能把它看成其实这是一种成长的动力呢？所以面对一些困境讨厌的人不舒服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先让我们自己一个不要被悲观消极悲伤打败，我们先从正面角度来看，珍惜这样子的一个经验，让我们自己越壮大越来越成熟。那我现在跟各位分享我自己的一个生命的经验，回到11多年前，前后有个三号，12年前差不多快了11年半。我记得那天我在上课，我在写黑板。下课的时候，我如果是这样写黑板的话，就是那边那个学生举手。我先说嘛，那天上课我还记得，我跟同学们讲说，同学们，我今天身体不舒服，下课之后不要问我问题，我要马上回去，我要休息。可是我在写黑板写完之后转过来讲课的时候，有个学生就坐在那里举手，老师，那个我觉得你最好去看医生。我说怎么了？我说我现在上课啊。可是你叫我下课就不要问你，可是我觉得很严重，我要你去看医生。我说怎么了吗？他说你不觉得你这种种的吗？我说我知道啊，我扁桃腺发炎啊，然后我最多种种感冒迹象嘛，我也看医生了，看了4个医生嘛，3个西医1个中医嘛，每个都说我扁桃腺发炎嘛，可是已经快2个月了，我没有好。然后那个学生就很强势，他不是恶坏的那种强势，而且你一定要去看医生，而且你不要看肿瘤科，你要看耳鼻喉科。我说你不严重吗？我说你到底看到什么？他说你在写黑板的时候，我看到我姐姐的影子，我姐姐的影子，就像我的背影很像她姐姐。我说姐呢？她死掉了。我说为什么？他就是鼻咽癌，跟你一模一样，但是他会听我的话。结果去的时候已经末期，3天之后就死掉了。 好，上课之后到了晚上，星期二晚上，我的朋友打电话给我，我就跟他分享这段话。他问我说，其实你不要把这个事情当作是开玩笑了，你要再去真的去挂个别人科。快第二天我就去啊挂个别人科，当天确诊 OK， 鼻咽癌第三期，肿瘤 3.5 公分啊，肿瘤。那到11月3号跟10号之间，也就是我检查出来之后呢，我做了好多的检查，最后决定转台大医院。但是不要找台大很难挂号的啊。那当然感谢天主，有因为我以前在黑心医院服务嘛，啊，服务3年4年，所以医疗的干部他们都很熟，他们刚好打电话给我，你还好吗？我说不好，我就讲，马上挂号，很讽刺哈、啊。挂号那天是星期天，星期天还能挂号啊？表示他们有门路了啊，我还是挂到了。那挂号的时候呢，我去了，癌细胞已经到了8.5公分。我们那时候医生非常生气啊，他说你为什么要拖啊？我说没有拖，我挂号就是挂到现在就是来呀、啊，3.5到8.5公分啊。他说我没办法，我马上要帮你安排入院，然后。要做强制化疗，所谓的强制化疗就是说，人家一个月打一次，打一年，一次打6个小时，所以说12×6就是72小时，对不对？我3天打掉，也就是说那个化疗3天，那个药物在我身上，我就把这个一年的量，我3天就打掉了。那我不否认啊。打完之后，我整个人几乎是精神崩溃的。比如说，我现在看那个《生命中的礼物》，我看不懂哎，我看老半天才看，他在写什么，我不知道。好、哦，那之后我要做细胞化疗、自然相对化疗，而且医生讲了，你这个已经跑到脑、跑到肺了，基本上没有救。你即使做完这个东西，你可能最多6个月得胜。那如果你活下来，因为已经在伤到你的脑了，伤到你的肺了，你是跟废物差不多了，你可能被白痴了，因为这个脑就已经被癌细胞腐蚀了嘛，活着也没什么意义。医生是这样讲的，所以带着我去看医生的那些人，他们都在流眼泪，我反而没流眼泪，我反而说，真的吗？我才40几岁，而且我说天主，你到底是怎样？为什么是我？我不甘愿。好，我不像蔡淑君那么有圣德，哦，马上就接受。当然我不相信啊，真的吗？好，反正事情就这样发生了。那我11月17号排病床，好不容易啊，也是靠关系排进去的哈。我就开始做强制化疗，做了3天啊，我强制化疗结束了。那21号我就到永和更新去休养，因为我说了，我以前在医院工作，所以更新总院环境不好，在永和更新院长那时候马英光院长给他最好的地方让他休息，那我就在永和更新，我就好好的去休息。住了将近3个月，然后我就出院，医生说赶快回去吧，因为医院毕竟负面能量很多，还是去学校，学生多啊，你的正面能量会比较高。那我2月10号回学校，23号就开始正式上课了，啊，学壮威武，很英勇。那6月8号我就去台大开刀，我在这个地方。我拿出了23颗瘤，啊，这么大一颗瘤，肿了23颗，啊，就在我这里多肿啊。那好，事情就生病就啊，那在生病的这一段过程里面，我跟耶稣相遇，真的是相遇。我们来谈一谈这个相遇的部分吧。 我记得是在2012年，就是我出院的那一年上课，到了下十月下旬的时候，吃晚餐的时候，餐桌上的神父们，你知道耶稣会有三个单位，对，辅仁大学有三个单位吗？一个是圣言会、耶稣会，还有主教团单位。所以耶稣会他们有他们的会员吃饭的，圣言会的神父，我们甚至单位就是主要团单位，我们也有自己的神父餐厅。我们在吃饭谈话的时候，谈到了很多的一些教区啊各方面的一些问题，其实我越听越不舒服。然后反正吃完饭了，我们就到圣堂去，一定是朝拜圣品就结束，饭局就结束。在朝拜圣品的时候，我回忆到我自己的圣章，我觉得天主没错，我不是一个好神父，但起码我努力做我该做的事情。为什么我要平安圣？为什么我看到很多的神父弥撒结束圣台关，甚至弥撒也不做，甚至怎么样，我很努力的替教区做这个做那个，然后尽量在做，为什么你要让我得癌症，而且还那么痛苦？我不甘愿啊，我在流眼泪，我非常的愤怒。在面对这些痛苦的时候，我真的听到耶稣在跟我讲这句话，你知道吗？当我在哭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在我的整个创造的工程里面，你就只是一颗那么小的石头而已，而且这个石头呢是要被我踩在脚底下的。我听到这句话，我眼泪真的是喷了，本来是慢慢流喷出来，我不甘愿了。原来我在的创造里面就是那么一个石头而已哦，还要被踩在你的脚底下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当然有强烈的愤怒啊，耶稣的下一句话就出来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如果没有这颗石头，没有你这颗石头，我会站得很不稳的。很快的，我的眼泪收干了，真的是跟你在跟我对话。我马上想到，是不能每个人都当桌子桌面吧，总有你要当这个最底下的垫片吧。如果每一个都当桌面的话，那谁当垫片？你知道垫片重不重要？如果少了那个垫片，整个桌子就不稳了，对不对？我马上眼泪干掉了。是啊，天主，原来我在的传统里面就是一个那么小的一颗石头，而且你要踩在脚底下，而且你说不，你不踩我不稳，那我就让你踩吧。你踩越重越用力越稳，我越痛，只要你高兴就好了，我还能想起。所以那时候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天主跟我的对话里面，我刚才提了哈，这一堆我刚才提过了，你只要站得很稳，我还有什么话好说的？所以有了那次领悟之后，我的心情真的平静了很多。当然不是说啊什么悲伤分钟没有了，不可能的事情，还是会有干扰，毕竟魔鬼会见缝插针的，他会像垂上的啊，会让我很难过的，因为待会我会再跟你带到生病之后的一些状况。这个就是刚才提的，虽然我听到天主说你在我的创造里面就是那个小石头，我很高兴很痛，但是原来我在天主的眼里面是那么重要的一个小石头。可是可怕烦人又摆脱不掉的后遗症让我真的很痛苦。比如说啊， 我现在跟你们讲话，你看你们知道我一直在转动身子，我跟他讲话，我跟他讲话，我不能看那边的，我只能转到这里，我在全定啊。那我转这边要看这边，那我转这边的话，我只能转到这里，我就不能再转了，转很痛的，所以我已经很久不能开车，而且我这个耳朵也已经快听不到了，因为它整个纤维化破坏掉了我的那个听力的部分。然后还有，我现在跟你们讲话，对不对？你们觉得这为什么不正常？我这个地方全部痛，现在也在痛。那你说多痛？不是十分痛，四分到五分痛。我是24小时疼痛，张开眼睛就是痛。我唯一感谢天主的，睡觉我睡得着，因为我不需要吃那个肌肉松弛剂，全身肌肉放松，不然我没有办法，我会痛到完全没有办法动。所以我自己有在肌肉松弛会睡觉，我睡着了，我可以感谢天主。醒来这件事情就是痛。像我在跟你讲话，我这全部痛。好，还有一个事情，我们说，哎，你好，好久不见哈、哦，人生大乐事，走，去吃一顿吧，好不好？我连这个享受都没有，为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我已经11年了，我的味觉没有回来。医生说有些会回来，有些回来70%，有些30%，很少不会回来的，我就是不会回来。我现在吃东西，这个是巧克力，我吃下去没有巧克力的味道，这还算好的。最怕我吃这个饼干吃下去，它是臭的、酸的、苦的。我说天主，你想怎样？人生一大乐事，让我吃一下，我连这个快乐天主要剥夺掉，那更麻烦的。而且是越来越麻烦，最近的3年，但最近的8个月更严重。我们正常人嘴巴张开，通常是3公分啊，用力压拉还可以到3.5，我的嘴巴只能在1.92公分。所以我吃东西，看有哪一位姐妹问我吃午餐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说我不能吃，因为我吃东西很难看，我必须要压住嘴巴，塞进去。所以我不会在外面吃饭。我现在即使在神父餐厅吃饭，我也是拿这个卫生纸在这里塞。而且最麻烦的是，我喉咙的伤口不会好，中医西医都就说没办法，你全部纤维化了。我那个伤口1.5公分，不是长度啊，是深度。只要一遇到什么问题，一发炎，像我戴口罩戴了12年。你们才戴了三年了哈，我戴了12年，因为医生说你不能感冒，你一旦感冒，你吃3天的药，我大概吃3个星期好不了。好，这个伤口越来越严重，我现在只要吃东西，我不只是咳嗽，我是喷出来的，而且没有办法，我是想咳了没有，啪就喷，对。所以我几乎不会在外面吃东西，即使在餐厅吃饭，我真的拿了厚厚的一叠卫生纸，或者自己在手上，我随时喷出来。所以我自己知道 ，OK， 我活得好辛苦，真的好累呀、啊，连转的时候也不能转，看也不能看，整天疼痛。当然，你看啊、哦，天主也都给我恩宠，你们看得出来我那么痛？因为我拿起麦克风，我就爱讲话了，就是我的活力就来了，只要可以分享我的生命，所以这个地方是我刚才提到的啊。我现在目前嘴巴张不开，颞关节看也没有用，发炎呢，反正吃东西难以吞咽，而且我体力，我现在只要走3楼楼梯，我整个喘到不行，我的体力很差，而且以前我是一个。很喜欢运动的人，你看我很矮，对不对？不高，可是我打篮球，我可以摸篮筐的，就像我弹性多好。我的运动虽然不是最好，但是我可以跟你对打，羽毛球、乒乓球、保龄球、排球、篮球，我可以打。现在我觉得自己跟废物一样，我连走路我都会，因为我的肺伤到了， 所以我很容易气喘，啊，体力衰退，你看没有味觉，也吃闭咳。有时候真的，我的助教很可怜的，我们必须要讨论我的一些教学的一些东西，可是讨论很久，他也要吃饭，好不好？我在这里吃，我就喝一点东西，啪，他喷的满脸都是，他整天就洗脸、抱、拖地，到后来我就坐远一点。所以，这是劝主给我的礼物啊，我得接受，我不能反抗，因为这是现在的我，我可以抱怨、怨天尤人，然后忧愤而死，还是说我没劝主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尽量保持我要乐观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我要在爸妈面前，我表达的我很高兴。我不会跟他讲我痛，因为我爸也91岁，妈妈也89岁了。只要他知道我痛苦，他会整天24小时都要打电话给我，夺命连环痛。他们对我更难过，我不要让他们难过。所以我要感恩在我很坚强。事实上，我很感动，因为真的很痛。那王正豪牧师，这是我最尊敬的一位长者，啊，目前在台湾。谢谢我最近的长者，基督主教啊，郑州主教、王荣副主教、姚副主教、张副教等等，一个一个过世啊，再生要王正豪牧师，看着我长大的，我的圣教也是他培育。在我生病的时候，他给我很大的安慰跟鼓励。他有一次看到我，他说：“你很痛苦，王师，好痛。”他说：“小鹿，你可不可以不要白白受这个苦？”我说：“摩西，请你教我，当你痛的时候，你就说清楚，我把这个痛苦献给哪一个人，或者我献给最疼的人，我献给哪一个灵魂，为他做服事。”我觉得这个概念好棒。当我在痛的时候，我准我非常难过。我现在为某某人祈祷，他因为他很需要祈祷。我把这个苦我奉献给你，我忍这个痛，请你教训我。所以把痛苦怎么样价值化？我不让他白白受，我不要忍，光是忍这个痛，忍为了安全主，为了那个人，我做祈祷。所以痛苦价值化的概念真的让我觉得很有用啊！转移注意力当然很重要嘛，啊！我的这里说话真的让自己受了很多的苦，但是我不愿意被这些愤怒、悲伤、失望、消极、痛苦控制住，所以我在祈祷当中，我也转移我自己的注意力。我该怎么做？比如说上课，所以谢谢你们邀请我来的，我爱讲话啊。那从灵性上面来说，我努力加强我的祈祷本分，这是绝对需要的。我特别加强我自己对圣母的恭敬，就是圣母之母。我愿意陪伴他，跟耶稣一起成长。那这个东西是我自己在灵性生命当中的成长，这是我跟你们分享过的。我一天至少就是4串的归经，甚至8串，我不断的把我自己的生命透过圣母，我们献给耶稣。但另外一个问题，专注做该做的事情，然后把效果做出来。那我就讲学习那方面，我在学校，我那时候先担任学校的宿舍服务中心，就是那时候我进辅大的时候，第一天求校长说：“新神父，我到你来了，其实是要把那个烂摊子丢给你了，请你把它整顿好。”我花了3年多的时间，把整个宿舍、学校宿舍真的。我不讲他内部的话，真的变化很大。我把3年半的时间，我把整个宿舍提升起来。我是指，特别是不只是那个环境啊，那其中次要的，重点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，全部真的他们也凝聚在一起了。再来，我现在当一个学士学位学生的主任，全台湾唯一的天主教。可以讲天主教学问的大学， 公开的讲天主论、基督论、什么论，神学不算，毕竟神学是神学教会教学。我们是台湾教育部唯一承认的天主教会的学问的一个学程，所以我很鼓励年轻人可以读我们学程。我培养你们双主修，除了信仰维持住以外，我更要你发挥你的发展中。所以我们已经有6届左右的毕业生，他们分布在银行教学教书，然后在医院、在社工单位、在还有印美系的专门画漫画插图的，画很多教会图案的图像等等，就这条路通啊。信仰我要 hold 住你，不要大学进去之后迷失你的信仰，所以我正在做这个部分。这个学生也是要赶的，那时候董事会关闭这个学生，梵蒂冈婚要开的，可是我们的董事会要关了。后来上一次校长说再给我3年，我来赌赌看。他们就找个人来赌，来接这个学生。很不幸，又是小弟我，专门是收热车的。我就把这个学生花了第4年，我终于把招满了。前年招满了，去年也招满了，然后下一步多给了我5个学生。今年我有把握再招满，我连续招满之后，我们学生都稳定。哦，所以我把我的痛、我的注意力，我转移到我的工作上面，就是在行政方面的工作。好，在教学方面，当然你们知道大学教授不是你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好的。在场的教授
有
吗？有啊。你在哪大学方面问？
成功大。
成功，你是助理教授、副教授？
教授。
教授的话很不容易吧？要升教授，你多久升教授？从你进大学到升教授多久时间？
大概16、17年。
16、17年，好。
从助理进去。
对，进去一定要助理教授，博士嘛，对吧？就固定的助理教授，然后规定年限之内要升到副教授，对不对？如果现在是保障了，但是如果你不升上来的时候，其实压力很大。那你要知道，升教授不是说时间到我就升了，我们要写论文的。那就如果是学术论文的，不是说写个文章而已，这种叫做挖掘生，不是啊。写论文怎么样会被退回来的、啊、对不对？然后匿名审查啊，谁知道他审我们是谁啊？然后升等的时候他3级3审，还不知道谁审我的著作。那我感谢天主，我2011年，民国100年8月1号我进辅大。其实进辅大我就觉得天哪，好好的在外面当，在教室当神父就好了，进到这个学士殿堂里面，因为谁知道我要教书啊？刚好我有这个资格，我是固定的助理教授，好吧，我有念法律的，我就进法律系，就进去了教授，哎呀，要升等啊，听见快疯了。哎，可是我2016年有生病吗？我2016年升的助理教授，我2011年我升的教授，前后10年我升的教授，不是我真的不是炫耀啊。如果没有天主，我做不了。而且你知道，我写的议题都是婚姻议题。如果审我的人是同婚赞成同婚的，我一定过不了。我想不到，我短短10年之内啊，10年不是最快，但是已经很快了。我是什么助理教授、副教授、副教授、正教教授，但是那个秘书跟我开玩笑。但神父啊，我查过了，台湾啊神父里面除了退休的以外，你现在目前是硕果仅存的稀有动物唯一的神父教授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。当然了，没什么，就是我在努力做我该做的事情。好，这就是我助理教授进去的时候，2011年。那后来就是啊，我就是写错了，副教授。那现在是前年的8月1号，我升到教授。那这是在行政教学方面，我把这些痛苦我转移了，好，不断的写作。所以这10多年来，写了10多篇快20篇的
学术论文，我们的杂志目前是七十几篇，现在你看见不到周报了，会有我们的分数，还有横一刷一刊，每两个月出来的东西，我发表讲座，很多的一些写书等等。那我2015年第一本书，到2022年已经出了一本翻译书，四本著作，一本再版的书，啊，《天主世界》《天主凡人》《教教凡人的婚姻故事》与圣母一起住信仰生活，《圣母德性导论的优雅与德范》，《天主世界》再版呢，它重写过，所以中途加一再加一，这个你们经过对不对？我跟你们讲过的。那所以2023年5月出两本书啊，也就是说今年很不幸的啊，今年5月我又要出书了啊，啊，而且一次出两本，所以如果说5月20号你们有空的话，在辅大会办一次一样的办签书会跟签书发表，欢迎你们来哈。那至于明年的书，我已经在论评了哈，后年的书也6万多字。然后大后面的书也48000多字，所以我正在写很多陆陆续续的，就是我在疼痛，好，我转移，我开始写东西，写东西的时候真的会让我忘记我的痛，等我写完之后，哇，赶快躺在床上，所以就是回应各位的，生命中的礼物很痛，可是你怎么运用它？我可以死气沉沉的在那里，我就被弯到后来死掉，一死百了。我不否认呢，我自杀的念头还蛮强的，有一段时期，因为真的痛到你真的是，我快点死掉算了，何必要活着？哦，但是天主总是让我给我机会，给你陈教授怎样？不要死了，你还可以写点东西，好不好？不要再死了 ，OK？ 我就努力的不要死了哈。那这个就是我出版的这些书，跟各位做一些分享。那五月我还说了哈，这两本书的名字叫什么字啊？好，那个关子哈，我就是不告诉你们，这样才有 surprise 这种感觉嘛哈。那暗示一下哈，这个东西其实跟我们的基督徒特质有关的。然后还有跟电子圣经有关，但是不要跟我电子圣经的书是教义啊，我不喜欢写理论的东西出来，为什么？我很讨厌教内的书，整天自己那么自嗨，然后看不懂就看不懂，没有传教的效果。如果你们有我的书的人，我不知道啊，有没有需要跟我加一的？有我这本书的，它像故事书，很像故事书。还有圣母的那本书有没有？圣母才去找的那本书，你看，哦，原来圣母，连我的这个时间，我送给一些外教的老师看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看完了，原来天主世界，我们老师听这种东西，都以为是这种教育，就是你想着我，哦，我们想了解，原来天主世界是这样，所以这是我写作的风格，我不喜欢写一些太教育、太理论的东西。”一点注意都没有，帮助教会哈，传教更没有了。所以我写的东西都会跟你我生活，特别是这种教徒的这种生活很贴近，连外教人都适用。哦，不是我尝试去写的一些东西，但是我也要说，不是我写的。如果没有天主圣神推动，我真的写不完。所以我在那几本书里面，你看《圣母德性导论》那本书。你们知道我写多久吗？3个星期就写完了，不是我写的。当你写的时候，哇，圣神的灵感来的时候，你停不下来。7000多字了，可怕。第二天吃完饭之后休息一下，或者在办公室没有人找我，没有会议，我可以去写。哇，又多了4000多字，我是这样子连续的3个星期都写完了。12周的书也是一样，3个星期多一点我全写完了。所以这种东西不是我厉害，是圣神在推动。那我也感谢天主，那几本书都已经卖完了，现在又重刷，这里现有时间还在等。好，哦，那所以 我觉得只要你愿意呢，跟天主恩宠配合，虽然很痛，到现在我还在苦，但是天主没有放弃我，我也不要让天主放弃。啊，信主发表会欢迎大家来参加，好不好？不然没关系的，不会罚钱。那生命中的礼物，最后我做个生命中的改变与收获啊，知足与感恩。啊，天主愿意在这个过程里面训练我，感谢天主对我的恩赐，很特别的恩赐，还在默契，以及到现在还活着。谢医生，可能掉三十块，
还没结束。
那我体验到知足，让我接纳天主的旨意，也让我慢慢的有耐心的接纳这个痛苦的这份礼物。真的，你说从我要当成礼物来讲，我真的很难讲。但是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是啊，我也想我的朋友，我的好朋友，他们跟我讲说，神父，我觉得你如果不是离开公署到辅大，我想你现在应该会在一个叫大直，一个叫三峡，懂意思吗？
天主教公墓，
哎，然后天主教公墓啊。但是真的就是天主的意思，他让我在辅大这个地方。那我也很高兴，在我教学里面，现在好多法律学学生。他们因为上了我的一些课，他们会去慕道班，像好几个都在慕道班准备今年临时的上。前几年的也有一两个上的都准备去，所以我觉得说我在那个地方虽然是教学单位、行政单位，但是我还是一个神父，所以我没有忘记我的牧灵工作、服传工作。哦，那在这里是让我接纳这个痛苦，让我内心感觉到平静。安宁，这都是天主给的，甚至的果实哈。从而在生活当中有丰盛收的充实的收获，感恩会让我越来越觉得我尊重以及我包容我旁边的人，包容一些曾经伤害过我很深的人。那也尊重天主的旨意，虽然我不甘愿，我刚才说了，天主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？但是越来越感觉到，我觉得天主。你造成我，因为我能。那既然你要我做，我就做了。当然还是有软弱的一面啊，我不是讲的那么神圣的，我还是会骂天主的，跟他 argue 的，也包容自己的不足和卑微。越是卑微，我越爱依靠天主，越是靠自己的卑微感恩，因为他的手一直在背后撑着我。没有他，我真的我走不了那么多的路。让我不至于被病倒、病痛打倒，甚至我产生仇恨跟悲观，会有些时候痛到后来，我真的会怨一些伤害我的人，为什么你要这样伤害我？等等，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，都是一个愉悦，不断的跳跃，让自己减少这个所谓的怨恨，而是看到天主。我也体会到茫茫人海匆匆的旅途，但重要的从来不是结果，这些都是一个过程的一点。做一个感恩知足的人，用阳光的心态面对生活，生活也会充满了阳光，因为全能慈爱的天主，他就是阳光的源头。所以今天的机会也跟各位共勉，谢谢各位这样的聆听。当然职业病嘛哈，我是这个十二个学程的主任，十二个系主任呢，我为了不要让这个天主教的学程关在我的手上啊，所以我让他招生招满了。但是我你看，我除了写作、教书、行政，我还要到各校去招生呢。那如果你们会堂有高三的学生，他们愿意念大学，现在在青年会鼓励你念我的学程呢？第一个，你拿到天主教的学位，同时鼓励你双主修或者是主系，甚至是双年制，他愿意我辅导他到另外一个大学去，到时候拿两张毕业证书都可以。 重点就要发挥他的才能中。我很反对，对不起啊，在场我知道有人念神学院的，我没有意思要破坏什么东西。神学院培养的是牧灵人员，一个堂区需要多少牧灵人员？不用太多吧，一个就够了吧，两个好不好？那事实上，我培养的学生，我不是要让他在教会工作的，我很反对的。所以很多神父、主教不接受这个概念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转这个念嘛。我说耶稣讲得很清楚，我们要当做光做盐，要不要？请问在哪里做？在教会内自己做吗？教会内发光发热有什么好发光发热？大家都很热，大家都很发光，大伙坏一片的时候很气。所以我的学生他们在外面的单位里面，他回来我说你现在在这个单位里面是唯一的天主教徒，那么你就有做光做盐的严重的责任，这才是耶稣的本意啊，对不对？在外教里面啊，所以我这个学生，我刚才说了，有在金融界的，有在外面国中、国小、高中教书的，还有医院服务的等等地方，我让他们读这个学程，培养他们双主修。有很多人读社工，现在考上社工师的，有些当在银行里面，还有考上会计师的，等等等。但是重点是，他们主日间都还是进教堂，这就是我们学生存在的意义。不要毕业之后单位工作就失去了信仰，这是台湾一个很大的危机。所以如果你们会堂有年轻学生在哪带青年会的，我不知道啊，也许提供这个东西，这个海报我们还没寄了哈，打算在三月我们就做寄海报到正堂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们愿意支持你们的孩子、子女、孙子、孙女啊，高三的或者现在高二可以准备，欢迎你们到辅仁大学啊建造研修学士学位学程那报告。好，我今天的分享到此，有没有什么疑问？有没有什么东西想问？不要拍手，拍手会跳，手放下。有没有什么疑问的？信仰方面都可以。不知道怎么问吗？还是不屑问？
师父，您从那个痛苦的状态哈，您从痛苦的那个状态转到认为说这是天主给你的恩宠，你的心态上面的转变是怎么样？
其实刚刚我那个我会认为那是一个生命的奇迹的一个转变，所以我在那个痛苦里面，我那时候出院前，我的所有的味觉其实都已经没了。我记得我出院之后，我是二月十号出院的。我记得有一天我站在主大前面叫进国立路，傍晚的时候在那里看，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差不多在那吃啊喝啊，我流眼泪。我天主，我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？他们可以吃喝快乐，我现在什么也不能做。然后这种过程一直到了，所以我说一直到了十月的时候，我其实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半年多时间，我是一直在悲痛的，甚至是很消极的怨恨的过程里面。但是也可以用行尸走肉，因为我每天就还在做工作，做那个做那个，可是心里不愉快。所以为什么我会在圣体面前我会哭，我抱怨，为什么我要变成这样子？可是我说是一个奇迹的一个这么一个奇迹，真的耶稣的话，你知道吗？在我的创造里面，你就是那一颗小石头而已。这句话让我真的一个很大的转变，感谢耶稣，我听进去了。听进去之后，所以我说那眼泪当场收干，当场喷出来。等他说，可是少了你，我会站得很不稳。因为我被肯定，我能够接受这个重担的那个力量，让我整个人改变。所以这种东西，我会认为这是一种奇迹，不是我的恩，不是我的功劳，天主正在给我，我要去接受。同样的，其实天主也给你们很多的礼物，痛苦，你要不要接受？ 我们可以抱怨，可以拒绝，可是礼物你把它推掉了。倘若我们接受，分别走接受，对人很痛苦，可是天主正在借这个东西在提升我们的心灵。我不知道这样回应有没有回应到？
对的。
我想分享一个经验，好吗？我麦克风那个麦克风没有声音，只能用这个。
有
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欧安凤，我想分享一个经验，因为很难有像神父这么辛苦的这个痛苦吧。那我的痛苦是在那个我在我的办公室有被霸凌，那个。其实我每天上班其实我都还是很开心的，但是真的有一段时间痛苦到就是有点不想上班。那有一次呢，那个同事呢，他就在我坐着，他在我座位旁边，那跟我讲了就是很不好的言语。那我本来想低着头不理他，可是我就在想说我要眼睛正视着他看他骂我，就是我觉得我们被欺负，我们不要像好像那个，就是我要去，那我就看他瞪了我一眼，然后我马上意识到那个，让我体会到，耶稣被鄙视，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等等的那个过程，就是因为我经历到那个痛苦的那个经验，才让我有办法很深刻的体会到耶稣的那个痛苦，然后也体会到那个有一个。克纳坦妇人吧，妇人她在她跟着耶稣，然后她要求耶稣治好她的孩子。那她在跟的时候，那些门徒不是都叫她走开走开吗？那我也突然体会到那个妇人，她在被门徒赶着的时候的那个所接受到的那个眼神，一定也是很不好的。所以就是这样一个，就是这个痛苦的经验，让我学习到，我觉得很棒，因为我能够真正亲身的去体验到耶稣的那个痛苦。那我觉得这个很棒，那我觉得真的是学习到很多，成长就是这样。那还好隔了一段时间，前段时间很长，非常的辛苦。那后来他离职了，对，他离开到别的地方。其实一个人这样霸凌你，在整个办公室也没有人敢特别为你发声嘛，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是很辛苦的。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可以更加的学习跟体会。
好，谢谢，确实啊，生命当中有很多，它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，不是肉体，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霸凌，也是一种痛苦，看他怎么面对。那欧安凤姐妹她用正面的力量、信仰力量去面对他，天主在帮他，所以很多时候天主愿意帮忙，但是我们放弃的时候不见得天主手推也推不动啊，所以我不是鼓励说一定要。啊，但有些痛苦注意到，有些痛苦不是天主给你们，现自找麻烦的，那就不是真正的痛苦，好不好？那时间也差不多到了，不打扰各位。那最后我回应一个问题啊，因为也是我最近常被人家问到，我不知道神父刚刚有没有跟你们提四旬期是要守斋。那我问一下，我后面很正式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很重要，因为很多教友都有困扰。不守斋，请问如果我不守斋有没有犯罪？
没有。
好，没有。有没有犯罪？哎呀，神父，我没有守斋。我们常听到你去干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神父，我没有守斋。注意到哈，天主教正式官方文件里面从来没有说守斋是一定要做的事情，你不守斋犯大罪，没有那回事。但是教会鼓励你守斋，鼓励我们守斋，因为它是一个精神。我愿意为了天主，我多做这个刻苦献给天主。但是你不做，你犯罪，没有罪。所以也不要把守斋好像是天主希望我们守斋就苦，天主很高兴，那是虐待狂。天主不是变态。但是天主愿意我们发自诚意的在这个时期为他献一点功劳，所以守斋不守斋，因为我发现很多教人被绑住了。哎呀，我没有守斋，好痛苦。我说你干嘛痛苦？为什么你不守斋？因为今天什么活动我没有办法，就没办法。 你想天主会怕你吗？天主也是个人啊，真人真天主啊。所以这个守斋自由的，就好像天主给你的恩宠，我愿意善用它。你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天主也不会怪你，好不好？所以守斋很自由的、快乐的、亮丽的、适时的去做，你会做的，好不好？不要有自己压力。那我们最后，我们把这样的时刻40天，我们生命当中遇到这种事情，我们就带着一颗奉献的心，感谢天主给我们生命当中的礼物，我们重新反省，也许我们错失了很多礼物，那至少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可以接受一些天主给的一些部分，我们尝试的在这个恩宠在之下，我们努力的接受这个礼物，并活出一个真正的精神，一个基督徒的精神，相信这就是一种很好的福传的一种见证。我们这样祈求，因耶稣基督之名，阿门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愿你们心里同在，
愿全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降福你们，阿门。祝你们平安，感谢天主。
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没有要求，只有包容。
珍惜。